奸臣童贯接手了清溪县，一看阮小二带着伪造的天通关折黄袍，他一瞅有空子可钻了，用手指，好恶贼呀，你有反心不成？你想做方腊第二，这还了得？喝令武士用绳把阮小二捆上，要就地问斩。卢俊义在旁边赶紧跪倒施礼，替阮小二求情：“大人，这阮氏弟兄在梁山多年，自由自在惯了，这是一种同情，觉得奇怪，他怎么能有反心呢？他诚心造反，就等不到今天，望求大人开恩。”这童贯本来想杀阮氏弟兄，拿他们开刀，但是往左右一看，梁山的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，他没敢。好吧，他告诉阮小二，下不为例，发放你到军前立功。不饶了，阮氏弟兄是愤愤不平啊，领兵带队赶奔方圆洞。再说了，这是最后一个据点，这方圆洞啊不好攻，在山的半截腰有个天然的山洞，那里边藏一大屋女，方腊把后手都留好了，在里边也有伪造的宫殿，派一支重兵守住洞口，谁也进不去。是童贯在后头坐镇，像陪命一样，县令宋江以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少的代价要活捉方腊，这有个死鬼，宋江没办法，日夜谋划能抓住方腊。谢珍谢宝过来领命，大哥不必着急，爬山越岭是我们弟兄的长项，我们打猎的部分每天没事净爬山，据我们哥俩观察，从正面拿不下山洞，我们从侧面爬到山洞的顶上，然后用绳子系下来，来个天鹅下蛋，出其不意攻入洞中，您看怎么样？宋江是只好点头答应。当天晚上，谢珍谢宝带了500名敢死队，每人身上都带着一盘长绳、挠钩、套索等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他们就到了方圆洞的左侧。你看这块可以爬山，借着借口带头，这哥俩也年轻，身体也棒，往上一纵，发入石岩，比猴子还快。爬上山顶，说到山顶还差那么一截，摘耳朵一听山上没动静，说明方腊没有派哨兵在这守把，哥俩高兴，一前一后三下两下就爬到山顶，刚一露头，坏了，方腊能没有准备？他比猴都硬，上的有几百军兵，不过他们不言语而已，听着这山有点动，再一听哟，来人了，彼此打招呼，谁也不言语。等谢珍谢宝刚一露头，这当官的喊一声：“打！有人爬山！”啪啪啪啪啪！强弓硬弩是滚木雷石，像雨点一样打起来。可叹谢珍谢宝双双毙命，带来的敢死队死伤无数，剩下50-60人是逃回军营。见宋江的一说，宋江哎呦了一声，也不呆了。这天亡我宋江，自从到了江南，我的弟兄是陆续亡，几乎每一天都在死人。现在梁山138将，还剩下多少人？三亭去掉了一亭了，但是不抓住方腊，童贯不答应，怎么办呢？宋江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。正这时，古上早、石坚过来了。大哥，
小弟我有个主意，
说，
我看带着几百人，人多势众，目标太大，小弟不才，我先行探子路，最好发现一条捷径，然后再登山也不为迟晚，不能多带人。贤弟呀、啊，谢真谢宝就是前车之鉴，万望你多加谨慎。哥哥你放心吧，别看我个儿长得不高，我找算卦的给我算过，我能够长生不死。嘿嘿嘿，哥哥怎么样？
好，速去速回。
得令。
第二路十圈起身，
还得说长生，
不是说个儿小，哎，就不容易被人发现，而是这个人足智多谋，他就装身一个人，谁也没带。白天先看了地形，做到心里有数。天刚黑，他出发，攀山越岭不被人察觉，就到了方圆洞的右侧，山连山，岭连岭。这大山之中要藏一个人，上哪能察觉？哎，石泉发现前面有灯光，他奔灯光去了，到近前一看，孤孤零零，有那么两间房。摘耳的一听，房间里有动静，看看左右没人，石泉过来叩门。这一敲门，屋里的人把灯纸灭了。有人吧？请开开门呐！我有一件事情相求。我想寻口水喝，我是好人。哀求了半天，灯光又点出来了，嘶呀一声，柴门开放，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。这老者跟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，端着一盏油灯打量石桥。哎呀，你是人是鬼？
瞧你说的，鬼还会说话呢，我是大活人呐。
就你一个人，
这正是
请进来，请进。石谦进来一看，这屋破的没法再破了。老头让石谦坐下，就问：“可爷，你有什么事？”“
我想讨口水喝。”“
哎，水还是有的。”这老头拿着瓢，崴了一瓢水，递给石谦。石谦真。
喝了几口，把嘴擦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我说话您能听懂吗？
懂懂。
我跟您打听一件事，
说吧。
我说这座山叫什么山？
叫太平山。
太平山。
对了，东太平山、西太平山，我待这山呢叫东太平山。
有个洞叫方圆洞，您知道吗？
知道，那是方腊方大王久居之所呀，那洞大的呵，我小那时候到那里玩过，之后方腊造反把那封锁起来了，我就没去过。哎，对了，之前已经有了。
老爷子，要想进这个方圆洞，从哪儿能进去？
难道就有一条路可通上下，要把那条路封锁住，鸟都飞不进去。
是啊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？
这我想想啊、哎呀，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采药，我发现凤凰顶啊还有个小洞，有一次我贪玩，跟几个小朋友点着火把，在凤凰顶钻那洞里去。你说邪门吧？拐弯抹角走来走去，嘿，走进了方圆洞。打那之后，我就知道有一条秘路。可是之后呢，方腊造反，占据了方圆洞，我始终就没去过。也不知道我童年之间钻的那个洞还有还是没有。
哎呦，老爷子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我是大宋朝领军的将官，奉我家哥哥宋江所差前来探路。老爷子，您无形之中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你好好回忆回忆，那个凤凰顶那个洞，你还能找着吗？
啊，你是官人啊，这恐怕我找不着了。
怎么办？我背着你，我搀着你。你要能找着那个洞口，必有重赏。你何苦在这受罪？把方腊消灭了，把您送到杭州，送到苏州，给您一所宅院，给您一笔钱，你颐养天年，有何不可？
是啊，这事儿倒是不错。好吧，那我找找看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。
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拿了根棍子，一方面防身，一方面带拐杖，十钱价格。老头一摆手，不用，我还没到那个地步。别看我老了，爬山越岭还可以。他们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天似亮似不亮，老头站住，紧靴嘛，
记得好像是这儿。
再看，
别着急，好好想想，您上了岁数了。
是这儿，就在这儿附近，这就是凤凰顶啊。这是，
哎，
对对，找着了。
你往这儿看，
石谦顺手一看，你什么也看不到，
因为这洞口不大，另外呢，周围长的都是蒿草，四外是密匝匝的树木，藤子缠绕，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。
还得说山里人，还得说本地人。
老头说：“你看见没？
把这草扒开，你看可不是吗？有一座洞，这洞口啊，能钻进四五个人去，咱还得猫着腰，一股冷气扑鼻呀。石谦那人心多有底，怕一旦有失，动员老头。
老爷子，您再帮帮忙。”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？
哎，我这有文银20两，暂时作为谢礼。老头都穷疯了，一听都多少？20两，能买我这条老命。精神头一长，
行嘞，我就卖卖了。不过那里边太黑，不怕，我这有火扇子、吸土桶，有引火之物。
那咱还得备点干粮，
干粮我也带着，哎，够咱俩吃。
说着，时间把挎包拿过来，从里边掏出几个大烧饼，递给老头一个。老头挺高兴，三口五口吃完了，喝了点水，在头前引路。时间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，一脚高一脚低，有时候洞里的高摸不着底，有时候低得往里边爬。
哎呀，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，
鲜血淋漓，也不敢喊疼，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，觉着空气新鲜。
哎，再一看桌上有点透亮，
老地方了，这里不就是方圆洞？
石谦示意老者不要高声，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，慢慢往前挪，时间不大，到近前一看，这洞口周围也是蒿草和乱石，用小片刀一分，脑瓜探出来，并无人察觉。你看方腊在这么些年，不知道这有个通道，因为那里边地方也大。再往前探深看，里边就是方圆洞，窄小的客厅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得了，
时间马上回回来，架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。
老爷子，可得谢谢您啊！
你得请回，我办我的事儿去。
那你说那话算数吧，给我找处房子，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，
肯定算数。您回家听信儿。
老头回去怕骂不住，时间兴冲冲返回连营。见宋江不用他经过讲述一遍，宋江一拍大腿，贤弟，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，真天助我也。马上派石秀、杨雄、石谦
孙军、孙立15位大将，
都是必行的将官，各带利刃，带着3000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，应该这么办。
明白，明白，打定，打定。
石谦当向导，第二天晚上出发，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。石谦入城一时，看见就是这儿。我头前引路，你们在后头跟着。哎呀，石秀还说呢，你心里有底。
哎呀，我还能糊弄你了吗？
咱是生死的弟兄，要死我死头一个。
好嘞。
大家陆续钻进山洞。那进山洞啊，就得走2个多时辰，才到了方营洞。这天一看，有个头一个他爬出去，轻轻地打招呼，石秀、孙军、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，3000人，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？也就出来不到1000人，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，石谦一看差不多，别耽误，哎，快点放火！孙哥哥等信儿，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，1000来人，那数目也不小，大家一齐动手把火点着了。刹那之间，方圆洞里着了大火，是浓烟滚滚。石谦、石秀在头前引路，高声喊喝：“
方腊，你完了，你跑不了喽！宋军占领了方圆洞喽！”啊，杀呀杀！
后边的人陆续赶到，方腊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，他光顾守方圆洞的前洞口，没想到。这后边哪来的人？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吗？这可怎么回事？给我挡住，快救我！自顾不暇，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。后来探视的报告说，里边已经打起来，我们的人得了手了。宋江一声令下，冲！敢死队在前。边战边往山上爬，边战边打。您说能没有伤亡吗？就这一仗，死伤了无数人。毕竟人多势众，终于占领了方圆洞。跟石谦、石秀等人会合了，两方面欢呼，闯进围攻室。这里边修造的宫殿，规模也不太小。占领之后，抓了无数的俘虏，杀了不少的人。等闯进宫殿，再找方腊，踪迹不见，奔谁谁不知道。严刑拷问不知道，为什么打方圆洞？最主要的抓方腊，方腊要没了，白折腾。宋江急得两眼冒火，烧！那位说方腊会变，
他不是。
这方腊也不是一般的，他一看后院着了火，前山进攻，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，回家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摘盔卸甲，换上普通人服装，手提一把短棒，蹬着草鞋，他溜之乎影。哎，平常就穿那套衣裳，一多远就知道他是当狗的。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，趁乱他溜出去了，真没被人发现。方腊一口气从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，一口气出去能有30里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白天不敢挪窝，到了晚上他往前走，心说我上哪儿？天地虽大，没有我容身之所呀。哎呀，又渴又饿，这怎么办？到西太平山一看，孤零零一座小庙，看看左右没人。据说这地方晋江的人马肯定来了，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，要点吃的。 如果有盘缠入赘，我凑他远走高飞，再卷土重来。啪啪啪一敲打庙门，有个小和尚把门开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事，我讨口水喝。那您请进来，放那道里边。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，他找把椅子坐。哎呀，小师傅，我腹中饥饿，有没有什么吃的？
哎呀，庙上清苦，没有好东西，就有那干馒头。
行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。给他拿俩干馒头，他吭哧吭哧在这嚼着。小和尚说：“施主，您先吃着，我到后面去打扫。”
哎，您忙着。
庄腊一想啊，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，哪儿都不去了，明天再走也不为吃完。他吃完了，头脑一发沉，一眼睛打开去，哪知道小和尚到后院去睡了。方腊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二个行者武松武二郎。咱们前者说了，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去，就在此庙养伤，这就是草堂庵，又叫草堂寺。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武松，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。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，
后来没用了，
在这吃喝不方便，让鲁智深都打发走，说你们到田里，我们这没事，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。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，都来了一个陌生人，身材高大，寻东西吃。鲁智深说带我观看，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情。
哟，这不是方腊吗？哎，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怎么这副德行？
哥俩是无比激动。鲁智深告诉武松：“兄弟，你是残疾人，你在旁边给我助威。我伤擒活拿此贼。”武松说：“别看我剩一个膀子，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。”